报告事项第二案，案由本等后期预算执行概况报告。简报第二页是大纲，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第四页是第三季点评预估假设，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第五页是本等后期国立预算预估点值，2014年第三季预估浮动点值是0.9702，平均点值为0.9725。简报第七页，门诊透析院所述整体成长率为无成长。简报第八页是以层级别及分区别来看，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第九页，门诊透析医师数总增加为32位，那成长率是1.9%。简报第十页，门诊透析病床数总增加数是523床，成长率是2%。分区别来看，以北区成长率6%最高，增加床数为214床最多。以层级别来看，以基层院所成长401床最高。简报第十一页是门诊透析病床数增加前10大院所，有关第三期门诊透析病床扩床数为165床，增加前10大院所如下，请各位代表参阅。接下来简报第12到21页是以分区别及层级别来区分，请各位代表参阅。接下来请帮我翻到简报第23页，平板第25页是有关门诊透析服务利用情形。成长率部分，人数是-0.2%，那清单件数是-0.1%，预定件数是-0.1%，点数-0.3%，每人平均点数是-0.1%。接下来简报第24页是以层级别来区分，有关人数、清单件数、预定件数、点数均以医学中心增加最多，分别为2.7%、4.7%、5.7%、4.0%。在简报第25页是以层级别区分，在每人就医件数部分是以医学中心1.9%最高，在每人就医点数是以医学中心1.3%最高，每件就医点数是以地区医院1.3%最高。简报第26页是以分区别来看，在人数、清单件数、预定件数、点数均以东区最高，分别为2.8%、3.1%、1.9%跟2.3%。简报第27页是以分区别来看，在每人就医件数部分，以北区1.7%最多，是以中区1.3%最高。在每人就医点数部分，是以中区0.3%最高。在每件就医点数部分，是以北区1.7%最高。简报第28页是总结，在病人数成长率部分，是以东区2.8%最高。每人就医件数成长率是以中区1.3%最高。每件就医点数成长率是以每区1.7%最高，费用成长率部分是以东区2.3%最高。接下来是国立院所加强推动护膜透析与提升照护品质计划服务利用情形。以层级别来区分，2014年1到3季全国服务人数9163人，预定件数是31万件，点数为3780万点。均以医学中心服务利用情形较高。简报第30页是以分区别来看，在人数、预定件数以及点数部分，都以台北区最较高。接下来是各相关方案执行概况。简报第32页，二立 CKD 医疗服务利用情形，在2013年1到3季，院所数是1601家。1467人，在照护人数部分是377062人，预算执行是9900万。简报33页，避免二立 CKD 个案照护率，2014年1到3季是40.2%。在简报第34页是各层级别照护率，以基层院所51.4%最高。简报第35页是糖尿病合并初期慢性肾脏病，2014年1到3季的照护情形，在 DKD 照护部分是28万余人 ，DN 照护部分是40万余人 ，CKD 照护部分是16万余人。简报第36页是 ESRD 医疗服务情形。 到三阶院所数是249家，医师数是907人，照护人数是114000余人，申报点数是2亿4500万。接下来简报37页是各层级别收案情形，在全国部分照护率是72.23%，以区域医院79.75%最高。在简报38页是分区别收案情形，以高屏区75.38%最高。简报39页是以分区别和层级别合并来看，请各位代表参议员。简报40页是历年的夜杀地个案照护率，那2014年一到三季的全国照护率是72.23%。简报41页是第一到四季新增奖励费的申报情形。在据先建立楼管奖励费部分，照护人数是875人，申报费用是87.6万。在保险对象接受亲属活体肾脏移植者之照护奖励费部分，照护人数是50人，申报费用是179万。简报42页是有关历年亲属间活体肾脏移植奖励申报人数，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43页是一到三期急性肾脏病照护及药师咨询服务。在照护人数部分 ，AKD 病人管理照护人数是455人，那申报费用是57.72万。在 AKD 药师照护部分，照护人数101人，申报费用是2.42万。在药师照护部分，照护人数是10000余人，那申报费用是332.96万。接下来简报第58到87页，136到57页是114年第二期门诊透析预算执行概况。那该次会议应邀由台风来请台相关资料的代表参与。以上报告。
好，不知道各位代表对报告二一份组的报告有什么询问？来，请。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午安哦。就是 RDCKD 哦，很明显的它的增长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了哦。那李部长上次在国建署的时候开会，我有跟他报告了哦，就是说它的起步真的是很低。那能够说按对于早期肾脏病的照顾，我觉得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治疗对早期的效果，预防将来变成普列杀病。确实有明显的效果，对于病人的健康、死亡率各方面都可以改善很多了。但是目前的话，就是说很多的药品还没办法使用，但规定的门槛太高了。其实我想要知道的是说 ，RDCKD 哦，它符合使用 SGLT2 的比例到底是有多少？到底因为 RDCKD 它使用 SGLT2？到底每年执行多少？因为我们今年、明年的总额已经有 SGLT2 的增加嘛，哦，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应该加倍在这些病人。这些病人其实是高危险的。像我自己的病人的案例，就是说，进入到 stage 4到 stage 5好了，他真正去牺牲的比例比心血管死亡的比例可能是心血管死亡率14个，牺牲的可能是1个。很多的早期越早期把它治疗，可能它不会因为还没得到牺牲就先因为心脏病或第一个再往生了。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说，到底目前 RDCKD 有没有它的价值，要达到它的治疗的价值。那就回到它收案的费用太低，再来是门槛太高。SGLT2 说要大于200小于5000，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哦。那你假如说要大于200小于5000哦，那给我的概念是大于200确实是不可以的，没错啦。但是人家没有限制一句话小于60啊，那一句话60到90，那个因为现在大于200甚至1000的，它已经是高危险了嘞。结果SGLT2 不能使用，还卡一个一血管要小于60，那一定要等到它肾功能掉到60以下第三期才能够使用啊，就是这两点啊。哦，希望的是说，不要说用 RDCKD 的话，它就变成 代金生活局不能说烂，这个也不能说烂，甚至连鉴不能鉴别，因为 B 或 B 也不能检查，等于是双重多重的剥夺啊。希望说能够这一方面的照顾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啊，谢谢。
资料的部分要，之后再提供可以吗？
是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个王宏玉医师，我们全会的王宏玉医师已经说了很久了。据说他的资料可能因为健保署有最新的资料了，那据说啊，全国六区啊，包括总局啊，一天哦可以使用六病人而且六病。因为一个月使用五十几万，那算一天使用六病人在喝了一些 AD 啊，因为现在大于200小于5000，一缺乏小于60，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太严苛。我希望你假如要因为现在大于200，不合给多该案，一缺乏不能限制在60以下，因为你我没量写，我想这个耳朵身上一月在这样吧。他是大于200就是高危险的，然后还在那一月半小于六，一定要，我觉得看点之后，他一月一直往下掉，掉到六以下 ，OK， 因为你可以给到，就真的是有点给到。
主持人好，我是台中瑞光诊所的杜不纯医师啊，那我也是肾脏科医师，那我们诊所也有做那个二氯西泮跟普列塔利的收案，那补充当代表的那个给付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给付需要符合。四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有 SOR、DPOP、二氯西泮或者是普列塔利，第二个要用最大耐受剂量的 ACIRB 血压药，第三个跟第四个就是一血泡25到60，那跟蛋白尿 ACR 是要在200到5000之间，那三缺一都不可以，那可能就是四个完全不符合，所以才会造成可能病人他可能有蛋白尿的一血泡没符合，或者说。一血要符合，但是蛋白尿并不符合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使用的 coverage 的 rate 才会这么低，所以很多患者没有办法持续的自费，因为这个药不是用一个月，他必须要持续的使用才有办法持续的做到新生跟死亡率的减少跟保护。好，那事实上一个月新生其实在早期，花一点这些费用，事实上在后期的一个预防事实上是有很大的效果。那除了这个规定，我想这是可以再去修正，我们看未来怎么修正。那但是我觉得收案的一个收案率，我觉得蛮重要的。为什么收案率会比，比如说我们看普列塔利的收案率其实蛮不是很低，70%，可是二氯西泮的收案率并不是那么高。那如果患者因为没有收案，他也没办法接收到这么好的药物，那为什么这么少的院所加入这样的收案，或者说病人并没有去早期诊断出？这样一个二氯西泮的一个状况，我想早筛早治的概念也非常重要。那因为这个费用问题，有些患者，比如说我们在收案的时候，我们做检查，或者说这些我们去年国健署跟健保署做了很多的早筛早治的状态，还有代谢症候群。可是我们现在在这里非常好，就是这个费用的上面，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当你在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可能你可以选择代谢，或者选择二氯西泮。那二氯西泮的费用跟代谢症候群费用事实上是。差蛮多的，我们收案的时候可能一年可能半年一次的追踪日期，2次才400元，但是代谢症候群每次的收案费用是比较高，然后收案费用也是9元，那但是事实上是差蛮多，但是日期对整个死亡率的 impact 事实上是更迫切，所以说应该更多的资源投入在这个2LCPD 的照顾，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会是一个值得。长官来考虑
的
一个点，再增加
二氯西泮
的费用等等，谢谢。
第一个张代表听的那个你们在什么场合提过？你刚才讲王玉在什么场合提过？
高主席，王玉其实他已经在总研三会议了，全健保署的微全会了，还有在西医的。协商会议啊，还有我在这边也有提过很多次了、然后他提的数据是6个分区每一天一个人啊，一共全国6人，就全国 多六区刚好六人，这个三十几万的二立 CKD 人只有六个人使用，这个会不会说在我们？
我们一直没有立案去。
对啊，对，所以我来到这个机会的建设主席啊，各位建保主任同仁们啊，能够帮忙这些病人啊，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早期治疗这些病人，对于他们将来会很有帮助啊。然后，假如能够好好的照顾这些病人，然后呢，将来这个透析重症的病人，我们要把它提出，今天案子里面有啊，把提出提高合理啊，因为总统就已经讲过了啊，总统就说同工同酬啊，重症的高风险的，就是要提高嘛，不然那个重大的急救的没有人要去做啊，那洗肾也是重大的病啊。所以我们如何让洗肾不要进入洗肾，然后呢，洗肾的几率要把它提高，这完全支持啊，对不对？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把它好好照顾病人嘛，对不对？那我们的洗肾说的就待会会讨论嘛，那我们的洗肾几率在国外比来真的是委屈的圣诞歌了，那应该是给他们提高没有错啊，但是我们也要减少进入洗肾啊。
今年三月份才开放 CKD 可以用 SGRT2 啊，那现在目前一季的三月到五月的使用情形跟各位代表报告一下，使用人次是合计大概有4万人次，那药费的部分大概是2600万。